轩外晨光蒙蒙，凤九摸着下巴抱定被子，两眼空空的又坐了一阵。他看到外一株天竺桂挂在雪地中绿的爽朗乖张，不禁将目光往外投的深些。梵音谷中四季飘雪，偶尔的晴空也是昏昏日光倒映雪原，这种景致看了半年多，他也有点想念红尘滚滚中一骑飞来尘土扬。听蒙少说200多年前梵音谷中其实也是有春华秋实夏种冬藏的区分，变成一派雪域也就是近200余年的事情，而此事论起来要溯及比翼鸟一族传闻中隐世多年的神官长陈烨。据说这位神官长当年不知什么原因隐世入神官乙时，将春夏秋三季以一枚长剑折入袖中其带走了，许多年他未再出过神官邸，梵音谷中也就再也没有春秋之分。蒙少依稀地提到，他此举乃是为了纪念阿兰惹的离开，因自他离去后，当年的女君记下了禁令，禁令中将阿兰惹三个字从此列为合族的禁语。据说阿兰惹在时很喜爱春夏秋三季的勃勃生气，他将这三季带走是提醒他们一族，即便永不能再言出阿兰惹的名字，却时刻不能将他忘记。席面上蒙少勉强道了这么几句后，突然住口，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讳言。凤九彼时喝着小酒，听得正高兴，虽然十分疑惑阿兰惹到底是个什么人物，但论此时蒙少不肯再多言，他也就没有再多问。此时凤九的眼中蓦然扎入这一副孤寂的雪景，一个受冻的喷嚏后，脑中恍然就浮现出这一段已抛在脑后半年余的旧闻。其实如今陈烨同阿兰惹之间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恩怨剧情，他已经没有多大兴致，心中只是有些怅然的感叹，倘阿兰惹当年喜爱的是冷冰冰的冬季多好，剩下春夏秋三个季节留给梵音谷，大家如今也不至于这么难挨。想到此处又打了个喷嚏，抬眼时就见原本很孤寂的雪景中闯进了一片紫色的衣角。凤九愣了片刻，仰着脖子将视线绕过外的天竺葵，果然看见东华正一派安闲地坐在一个马闸上临着池塘钓鱼，坐在一个破枣木马闸上也能做出这等风姿气度，凤九佩服地觉得这个人不愧是帝君。但他记得他从前钓鱼一向爱躺着晒晒太阳，或者挑两本佛经修筑聊当作休闲，今日怎么这么专注地瞧着池塘的水面，似乎整个心神都灌注了两丈鱼的鱼竿上。凤九远远地瞧了他一会儿，觉得他这个模样或许其实在思量什么事情，他想事情的样子客观来说一直很好看。帝君为什么突然要同小烟换寝居，凤九此时也有一些思考。小烟方才说什么来着，说帝君他似乎是觉得疾风院离宗学近，又配了鱼塘，兼有他做饭技艺高超，若是他前阵子没受小烟的点拨，今日说不定就信了他这一番飘渺说辞。但他有幸受了小烟的点拨，于风月式的婉转崎岖处有了深入浅出的了解，他悟道帝君做这个举动一定有深层次的道理。他皱着眉头前前后后冥思苦想好一阵，恍然大悟，帝君他此举难道是为了进一步的刺激姬恒？虽然答应姬恒同小烟相交的也是东华，但姬恒果真同小烟往来，大约还是令他生气。当初东华将自己救回来躺在他的床上是对姬恒的第一次报复，结果被他给毁了，没有报复成。条幅秒落那一段时姬恒也在现场，说不准是东华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试探姬恒，后姬恒吃醋跑了，这个反应大约还是令东华满意，因他记得姬恒走后他留下来助阵，直到他伺候着东华入睡，他的心情似乎一直很愉悦。那么帝君他此刻非要住在自己这一亩二分地儿，还将小烟遣去了他的寝居，必定是指望拿自己再刺激一回姬恒吧。 刺激的他主动意识到从此以后不应再与小燕相交，并眼巴巴地前来认错将他求回去，到时他假意拿一拿瞧，逼得姬恒以泪洗面，同他诉衷情表心意按手印，他再同他言归于好。从此后即便司命将姬恒和小燕的姻缘谱子用刀子刻成，他二人必定也再无可能了。凤九悟到这一步，顿时觉得帝君的心思果然缜密深沉，不过这样婉转的情怀居然也被他参透了。近日他看事情真是心思明镜，他忍不住为自己喝了一声彩，但喝完后心中却突然涌现出不知为何的麻木情绪，而后又生出一种浓浓的空虚。他觉得东华对姬恒其实很用心。格子处一股凉风飘来，凤九结实的又打了一个喷嚏，终于记起床边搭着一件长襦，提起来披在肩上医疗被子下床。斜对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自言自语道：
崇林在的话，茶早就泡好了。
凤九一惊，抬眼向出生处一望，果然是东华正掀开茶盖瞧着空空如也的茶壶。他什么时候进了这个屋，他竟完全不晓得，但寄居他人处也敢这么不客气，也是一种精神。凤九看他半天，经历秒落之事后，即便想同他身份，一时半刻也找不到身份的感觉，话不过脑子的就呛回去：
那你入股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崇林也带过来？
东华放下手中空空的茶壶，理所当然的道：
你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还要带他来？
凤九屏住脑门上冒起的青筋：
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就不能带他来？
帝君回答得很是自然：
他来了我就不好意思使唤你了。
凤九卡了一卡，试图用一个反问激发他的羞耻心，原本要说他不来你就好意思使唤我吗，集中却脱口而出道：
为什么他来了你就不好意思使唤我了？
东华看他一阵，突然点了点头：
说的也是，他来了我照样可以使唤你。
将桌上的一个鱼篓顺手递给他：去做饭吧。凤九愣怔中明白刚才自己说了什么，东华又回了什么，顿觉头上的包隐隐作痛，抬手揉着淤血，瞧着眼前的鱼篓：
我觉得有时候帝君你脸皮略有些厚。
东华无动于衷的道：
你的感觉很敏锐。
将鱼篓往他面前又递了一递，补充道：
这个做成清蒸的。
他这样的坦诚令凤九半晌接不上来话，他感觉可能刚才脑子被撞了转不过来，一时不晓得还有什么言语能够打击他拒绝他，纠结一阵，颓废地想着实在无可奈何，那就帮他做一顿吧，也不妨碍什么。他探头往鱼篓中一瞧，迎头撞上一尾香云戟，猛地跃到竹篓口又摔回去。凤九退后一步：
这是要杀生？
端立身前的东华窥了眼竹篓中活蹦乱跳的香云戟：
你觉得我像是让你去放生？
凤九大为感叹：
我以为九重天的神仙一向都不杀生的。
东华缓缓地将鱼篓成功地递进他的手里：
你对我们的误会太深了。
垂眼中瞧见鱼篓在他怀中似乎搁得十分勉强，凝目远望中突然道：
我依稀记得你前夜似乎说下月十五。
凤九一个机灵，瞌睡醒，灵台瞬间无比清明，掐断帝君的回忆赶紧道：
哪里哪里，你睡糊涂了一堆，做梦来着，我没有说过什么，你也没有听见什么。
眼风中捕捉到东华别有深意的眼神，低头瞧见他方才放进自己怀中的竹篓，赶紧抱定道：
能为帝君做一顿清蒸鲜鱼乃是凤九的荣幸，从前一直想做给你尝一尝，但是没有什么机会。帝君想要吃什么口味，须知清蒸也分许多种，看是我在鱼身上开牡丹花刀，将切片的玉兰香菇、 帝君想要吃什么口味，须知清蒸也分许多种，看是我在鱼身上开牡丹花刀，将切片的玉兰香菇排入刀口中来蒸，还是帝君爱将香菇嫩笋直接切定塞进鱼肚子里来蒸。他这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，一气呵成，其实连自己都没有注意，虽然是临阵编出来奉承东华的应付之言，却是句句属实。他从前在太成宫时同姬衡比没有什么多余的可显摆，的确一心想向东华展示自己的厨艺，但也的确是没有得着过这种机会。湘云戟在篓中又打了个挺，带的凤酒手中一滑，幸好半途被东华伸手扶住，他觉得手指一阵凉意沁骨，原来是被东华贴着。听见头上帝君道：“
抱稳当了吗？”
顿了顿又道：“
今天先做第一种，明天再做第二种，后天可以换成蒜蓉或者椒汁。”
凤九心道：“你考虑的倒长远。”垂眼中目光落在东华右手的袖子上，蓦然却见紫色的长袖贴服手臂处微现了一道血痕，抱定篓子抬了抬下巴：“
你的手怎么了？”
帝君眼中神色微动，似乎没有想到他会注意到此，良久和缓道：“
抱你回来的时候伤口裂开了。”
凝目望着他，凤九一愣：“
胡说，我哪里有那么重？”
帝君沉默了半晌：“
我认为你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我的手，不是你的体重。”
凤九抱着篓子探过去一点：“
哦，那你的手怎么这么脆弱啊？”
帝君沉默良久：“
因为你太重了。”
凤九气急败坏：“
胡说，我哪里有这么重？”
话出口觉得这句话分外熟悉，像是又绕回来了，正自琢磨着，突然见东华抬起手来，赶紧躲避道：“
我说不过你时都没打你，你说不过我也不行动手啊。”
那只手落下来却放在他的头顶，他感到头顶的发丝被浮动带起一阵痒，房中一时静得离奇，甚至能听见外面天竺柜上的细雪坠地声。凤九整个身心都笼罩在一片迷茫与懵懂之中，搞不懂帝君这是在唱一出什么戏，小心翼翼地抬起眼角，却正撞上东华耐心端详的目光。“
有头发翘起来了，小白，你起床还没梳头吗？”
话题转得太快，这是第二次听东华叫他小白。凤九的脸突然一红，结巴道：“
你懂什么？这是今年正流行的发型。”
言罢搂着鱼篓蹭蹭蹭的就跑出了房门。门外院中积雪沉沉，凤九摸着发烫的脸，边跑边觉得疑惑，为什么自己会脸红还会结巴？难道是东华叫他小白？这个名字没有人叫过，他一向对自己的名字其实有些自卑，东华这么叫他却叫得很好听，所以他很感动，所以才脸红。他理清这个逻辑，觉得自己真是太容易被感动，心这么软，以后吃亏可怎么办呢？